我有能为力了，但只是因为这个结果确实不是我可以左右的。
与顺其自然相对应的一个就是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等等，包括情感之中，你遇到了困境之后我要不要改变吗？你要改变是要牺牲掉很多东西的，但顺其自然去选择的时候也许反而会轻松一点。
其实生活吧，或者说是我们的所处的环境吧，啊，其实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对吧？反正就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其实顺其自然它可能是你最好的状态，但是它也可能是你最差的一个表现。
欢迎乘坐码头巴士57号线，请拉好扶手，我们即刻发车，祝您旅途愉快。
欢迎乘搭码头巴士57号线，请紧握扶手，我们即将出发，祝旅途愉快。
Welcome on board Pier Bus Route 57. Bus starting, please hold handrails. Thank you and enjoy the journey.
现在是晚上8:40，我们三个人已经进入了一个有点倦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状态。其实今天写的这个话题当时重新拿到群里的时候， 我问了一句是不是原来我写下来的，然后你们说是，我说可是我想推翻我这个想法。我当时写的这个题目是顺其自然的另一种说法是无能为力。我就后来再回想我大概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个话题的，可能是在1年多以前，可能当时的某一个时段里面真的觉得自己好像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要么就顺其自然吧，要么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无所谓了，好像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口头禅。其实直到现在也是，我还是会常常去说要么就这样了吧。的确有的时候会觉得如果当自己不停地跟自己说算了就这样的时候，可能某种程度上它是无能为力的一个表现。对我而言，我觉得可能顺其自然不是说觉得当下已经进入了一个绝境或者是特别不好的状态，也不是说真的有多难过，但是好像就是不快乐。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慢慢的自己的日常生活其实已经不能用难过、快乐这些很极致的词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更多的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平静的没有什么起伏的那样子的一个好像很顺其自然的状态。
顺其自然好像说起来有点无奈的感觉，就是感觉自己可能在不得已之后，或者说是在为某件事努力过之后，这种局促不安以及失重感，我觉得可以用顺其自然去麻痹自己。我觉得这种麻痹感可能会让人觉得啊，无所谓了，我无能为力了。可能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想去把一件事情做好，但是往往它的结果是我们无法去预料到的，或者说我们被很多很多的客观原因去左右的时候，我们这时候会用一种比较心酸的语气去安慰自己，会说哎，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吧。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说着说着就很容易自己的积极性会被打消掉，越来越往后的话可能整个人就会往下堕吧。我觉得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还是
有点消极的，
我觉得还是自己不能用很多次顺其自然去这么说自己吧。但是我知道明明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局面的，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悲伤的小话题。我觉得是的。
海伦吗？
你们刚刚说的就是比较可能消极而反向的，那有没有试过就是那种比较正向的顺其自然呢？陆以山举的例子说很多事情被客观因素左右之后，你无能为力去改变它的时候，你就觉得顺其自然。但是你有没有试过就是你努力尽力去做了一件事情，但其实这件事情不管它的结果是怎样，你都是欣然接受，是欣然的那种，就不是那种很消极的。然后因为你知道自己尽力了，然后你就觉得那个结果无非也是两种，就是好或者是一般般，因为你大概你努力做你大概可以预测到它的结果嘛。但是因为结果你是无法左右的，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过程我努力了，但结果我就顺其自然吧。就是这种我就觉得是比较偏正向的，就没有说那么的消极和反向的。
就是说可能我 很看重我自己的这个过程，
嗯，
就结果于我而言，可能是好是坏就随它发展去吧。
就是类似心境是放开的那种，心境是看开的，
嗯，
就不是说只是说我无能为力了，而是我有能为力了，但只是因为这个结果确实不是我可以左右的。
哎，我同意。我因为我其实当他说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我觉得确实这可能也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要推翻当时写下这个话题时候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写的这个话题就是很直接的顺其自然的另一种说法是无能为力，就是我给了一个很肯定的句子，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里的我的眼中，我当我说出顺其自然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进入了一个我没有力气去改变我所处状态的那种心境和情绪。但我觉得海伦说到的那个情况的确是当我重新可能在某些时间段整装出发了之后，或者说调整好我的心态之后，我同样会觉得说因为我已经可以预想到也许结局最糟糕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结局到来之前我为之努力过了，我问心无愧了，可能那样的顺其自然是会我觉得好的。那天在群里说我要推翻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仍然在不停地说我要顺其自然，仍然在不停地说算了就这样吧这种话，但是可能那个心态已经不一样了，是我某种程度上如果说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顺其自然之后有了一个并不如意的结果，但我突然也觉得也许我还有下一个方法，我还能把我自己带到下一个领域里去，下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我还有办法在这一段故事结束在顺其自然的地方，到下一个故事的时候，下一个篇章的时候，我还可以再重新出发，或者说重新给自己一些新的力量去做那些选择。
就是你这个顺其自然可能就是你的口头上面的一个发牢骚算不算，就可能你的行动上面其实并不是说我真的是一个坦然，或者说是一个好吧我已经随他吧放松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做。
但牢骚可能是短暂的，发牢骚只是短暂的，但是就是心态它是一个还蛮长久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心态可能以前是一两年前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那种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承担我生活中遇到的不好的结局，或者是我觉得我只能以摊子撂在那儿了，我就这么着了，我就不管他了，随便他怎么样了。但是到了今年或者说最近心态来说的话，我依然觉得那个烂摊子还是一摊烂摊子，但是我可以用自己的一些心态上的调整去说没关系，他可以这样，但是我不要那样，就让自己成为一个就是更平和的可以坦然接受这些向前的一个人的这个状态。就是他同样是一种顺其自然，但是在那个当中可能我自己感受到了自己心态上的那种成长和变化。就是以前的接受是一个很唉声叹气的说，哎，我这个怎么过成这样了，怎么好像我就只能选择这些东西，我怎么只能给自己这样的这种生活。但现在可能是OK 啊，我觉得我不要让自己成为那种我不想成为的人，但我因为选择了这个可能我必须要顺其自然去接受一些事情，但是我可以收获一个更长久的以后，我会是那种感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说出顺其自然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代表其实你内心里是可以接受这个东西这个结果发生的，就可能这件事不管是好或者不好，但是你真的有顺其自然这个想法的话，就是证明你已经就是对这件事情已经比较看得比较淡然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非常必要对你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还是会争取一下的，
对，
就是还会垂死挣扎一下。如果真的垂死挣扎都没有的话，那我就觉得可能确实顺其自然了，就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那这个会不会算是给自己一个后路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说，比如说我这工作或者是我这项目，我说拉倒吧，顺其自然吧，我可能就是想的是
就是个 plan B，
我 plan B 就这样了，做不完你们来收拾吧，因为这项目里面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有力量，
破罐破摔吧，你这是。
对，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有可能我说出来这个话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 team 吗？我们四个人呢？我觉得就算我掉链子，或者说我这一趴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帮衬着我。我可能会那时候已经给自己一个 plan B 一个退堂鼓这样一个心理了。那个时候会，那个时候可能不是无能为力，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没有努力。对，
就但是你已经其实也猜测到结果是怎样的嘛？就要不就是结果是 A， 要不结果是 B。
对，
就是大概是想到会这样，
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就是说我嘴上说着我顺其自然吧，但是我同时也没有想到结果有 ABC 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时局是变换的。
对、啊、
就是因为我在想很实在的生活中或者是工作中的一些例子，你不得不说确实是这样、在当一件事情尤其是发生在你身上对你很不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当时已经想好了这个结果最坏是 A，次一点是 B， 好一点是 C， 结果对方的一些手段让 DEFG 出现了、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是真的无能为力，因为我才发现我的脑子里脑容量能想出来的东西和别人的脑容量能想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我无法控制到的，这种时局的变换带来了那种我无法控制的结局，但这些结局我依然觉得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只能说当那些无能为力的结局它出现的时候，我再在那个当中挑挑拣拣，看有没有哪一个是对我而言也许我还能相对自然的接受的，或者说当新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会去想说那我还有没有办法再努一点力去改变一下，但这个肯定就是在那个状态下我就不敢顺其自然，就是像海伦说的，当说出顺其自然的时候说明我是可以接受的，我不能接受 DEFG 的时候我就会要想办法让它变成我能顺其自然接受的那个结局。我觉得它可能是当真实的发生在我生活中的时候，我就会我可能会这样，对，我总觉得说我们去说顺其自然的时候你敢这么说，但并不代表你放弃了你的人生，你还是希望你能稳住你自己人生那个舵的，只是说它也许不是最完美的，在你自己第一条写下来的那条道路上它可能偏航了，有点偏轨了，但是你敢说这句话说明你还是知道它没有偏航太远，你还是希望能控制住的。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知道我这边有个例子是可能跟你说的不太一样的、
您说
就是你知道其实在我身边说顺其自然这句话比较多的反而是我的老妈，我妈妈。
那也是，我爸也说，
对，我妈很喜欢跟我讲说顺其自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那一辈的作为父母他们可能教育孩子或者说是鼓励我们的一种方式。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因为我们也压力大嘛，我说妈妈可能这边学不下去，或者说压力太大了很紧张不敢考试怎么样。其实刚好今天插一句，今天是我们高考的第一天。
哦对哦，
对，
今天是
对
7号
、对。然后当时高考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哎，没事，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对吧？可能那时候想的是考一个比如说这个分数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就算偏离的话就上下二三十分也没有太大问题的，但结果
上下二三十分差了可多了呢。
没有，就是大概这个估了分数是这个数字嘛，但最后可能出了一个结果的时候我妈可能就懵掉了，就是我的分数被揭晓的那一刻妈妈可能觉得那不是
上下二十分的问题、
那不是顺其自然的一个说法了，那可能是她要怀疑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努力了，但是她不可能也是说去呵斥我或者是教育我你怎么没有认真呢，或者说你怎么距离我的顺其自然有点偏差了呢，就是我觉得那一刻的时候可能妈妈或者说父母他们的顺其自然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安慰他们自己的一个借口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因为他们可能知道自己的小孩跟别的小朋友会有一定的差距，他们会觉得哎，不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对不对？那我就跟我的孩子说，哎，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但是可能就往往结果出现的时候他们那一刻那个心还是会揪着一下的，咯噔一下的说啊，我们家孩子好像确实高考没有人家考得好，有这么样的一个感觉出现。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打心眼里的顺其自然是真的觉得啊是无能为力，但是可能父母那一辈的话肯定觉得
出来了他也是无能为力了，
是吧？改变不了结局了，
也改变不出，你复读不然就
那不。
我是觉得可能如果到父母那一辈，因为我也觉得我的父亲会说很多这种话，但是我后来就会想他说这种话的心态和我们去说这种话心态的差别就是他毕竟比我们多过几十年，他去说这种话是因为他知道你怎么选你的那个路呢，他大 概率也不会有那种很
大太大的偏差，
对，有太大的偏差，他会觉得说就你这个水平的人做出来的这个选择，这个方向再偏再大，人生也偏航不到哪里去，他就是这样了。所以他觉得你纠结的那些东西可能在他看来都是已经很渺小的事情，在他看来这个选择你做 A 做 B 可能最后到的那条终点可能是类似的相似的，会是那样的一种顺其自然。我觉得我说顺其自然这是四个字，其实我有的时候还会再听到另外一个词，就是随遇而安，是不是？
是的，
其实他们好像某种程度上有一个很相似的那个语境和环境在。我其实在想当说这两个词的时候，大多数人是会用一种平和的语气说出来的，这两个词好像就自带一种很清冷，不叫清冷，就是冷静的那个状态，
云淡风轻。
对，然后我就会去想那与之对应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那种反面。我就想到了我说出这些话之前，我一定会经历一段，就我自己啊会经历一段、就是、
波澜壮阔，
对，歇斯底里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会觉得就好像很小很小的事情突然让你炸毛了，或者说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怎么这么烦，怎么这么搞不定，怎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我做了这个选择有这个人指使，我做了那个选择有那个人指就是责骂，就是好像在遇到顺其自然前的某一段时光里，在随遇而安前的某一段时光里，一定是一个就是大爆炸，然后很混乱的一个状态，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好像站出来了，你从那段生活里站出来的时候，你再看，哎，你好像突然就是明白了，说我要不就顺其自然吧。我会发现在那个当中，在那个漩涡当中，我看不清真相的时候去纠结的那些事情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说都是对于更长远的我的人生而言可以完全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割舍的。就是当突然你自己能站出来看到更远的地方，想到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你突然就觉得有些东西很快就可以割舍掉，而一旦那些东西可以割舍掉之后，好像顺其自然就会变成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这其实就很像你们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的父母都是比我们多活了几十年，给我吃多了几碗饭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你歇斯底里的时候，你在这个尺子上走了8厘米，然后你顺其自然的时候，你就是在这个尺子上走了10厘米。那你10厘米的时候，你在知道你8厘米的时候你是在干嘛的，就是因为10厘米也是包含8厘米的嘛，所以你当时就是到最后你就发现，哦，也不过如此，就是你已经经过了。
你这个形容的好棒啊，就是这个意思。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在歇斯底里的时候，你知道你没法解决事情啊。
但是他那个时候因为他还是在 ING 啊，但是到后面他顺其自然，他就是一个完成时了。
对，就是。
所以他就可能这个完成时就过程中就包括了他那个 ING， 所以他就当时候他不知道他完成后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他完成后知道他的过程是怎样，所以那个时候他经历了，所以就发现哦，也不过如此。
对，就是我想就是你说是因为就在当中没有解决问题，对，因为他处在一个混乱当中，好像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有错的，都是会被人抓到漏洞的。因为我觉得同时在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你这个也在意那个也在意，这个也想拥有那个也想拥有，但突然有一天你知道要去割舍掉什么东西了，你知道在更长远的地方什么东西更重要，你可以很快的去做出那种你觉得对你人生更重要的选择的时候，你再回看，哎，你突然会觉得之前我纠结的那些东西其实它没有那么重要了。
这个就很像经常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对，我会
当他说顺其自然的时候，他就自己变成了自己的旁观者。
好的好的好的，就是这个有点像那种随遇而安，然后又说什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这种一个类型的吧，这种安慰人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既来之则安之在我看来真的是安慰人的话，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就是一个教年轻人，就是我觉得是一个00后绝对不会认的道理。
但是
一个
比如说
你说
比如说一个公司， 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空降了一位
老板，
既来之则安之。你的力量可能与他去抗衡吗？
老板
不来了，对于我们渺小的小员工来说，不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吗？
不是，你都先来了，对他而言那叫既来之则安之，对我而言是我想走就走，对我而言想走就走才是真正的顺其自然。既来之则安之是那个后来的人，他后来了，他来了发现，哎，这公司一锅粥，我要从哪里端起呢？然后他说不，没关系，我慢慢来，我既来之则安之。
但可能这个就是两个角度，如果我是作为小员工的话，
对对对，
我说他来了哈，你来了
就
来了。
就是如果这个小员工他还是想要在的话，那他就要面对这一个人
啊，
就他
就
要面对他的一些做法改革什么的。他要去面对、
嗯、
因为你毕竟你的等级是比他小的
的多的，
嗯，要么走要么留，
要么就
对对接受他。
那我觉得不管你们两个谁的角度，这也是站在一个就是外面的人来讲的，就是当局者还是他不会说觉得顺其自然，因为他已经在这个漩涡里了。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当那这个人他就他是清醒的活着，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谁清醒？老板还是这个员工？
因为我刚刚讲的是那个员工的角度嘛，然后斯嘉丽讲的是老板
的角
度,、嗯、角
度，
然后你问是两个人其实都是旁观者嘛，对不对？那你问
不是这两个人都是当局者，
当局
者他是我们聊的角度，
对、
嗯、
你们俩的都是 inside 的，然后但是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聊的那么轻松，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outsider
对yeah
咋也不讲旁观者
啊、
对，因为我们作为 outsider 我们会觉得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既来之则安之，
嗯，
但可能对于一个渺小的员工在那个硕大的公司里要如何去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会面临许多困境，
嗯，
然后这些困境本身就是刚才我所描述的那种漩涡，就是在漩涡之中我不知道这个老板是不是100%可信的，这个老板的决策以及他想去到的地方是不是真的和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理念契合的，我能跟从下去的，是有效的，是对我人生有价值的，就是在这个双向选择中我也不确定我的选择是否正确。同样对于老板而言，对于最高层的老板而言，他自己就是选择的这颗种子是不是能发芽生果，这样子你觉得呢？
我觉得对的我觉得对的，反正无能为力嘛，对吧，双边双下都无能为力嘛。
没有无能为力啊，这是在做一些积极的选择的人，不论是老板还是那个员工
啊、员工是反正他的选择是我要么跟随、嗯、要么走，
要
么改变，
对，
要
么
改
变自我、
嗯、
要么自我改变。我觉得与顺其自然相对应的一个就是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等等，包括情感之中，你遇到了困境之后我要不要改变嘛？你要改变是要牺牲掉很多东西的，但顺其自然去选择的时候也许反而会轻松一点。
但是我觉得顺其自然这个行动产生的时候我可以去做改变了，我知道了，行，我这个事情的发展是顺其自然，但是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可以根据我的比如说目前产生的一些苗头和一些现象，我去为它而去做一些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的一些改变，不是说我说顺其自然之后我就不去做改变了。我觉得这两者可能就是不是那个直接挂钩的关系，这还是取决于我自己的那个想法结果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等级吧。如果说我觉得这个结果好是往高等级高 level 上面去走的话，那我可能觉得我想去做这个改变，哪怕是只好的改变。如果说我觉得我把这个结果的这个等级放得很低，我觉得很down的一个状态，那我可能觉得无所谓了，我就不会去改变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状态。
在你们的印象当中，你们会有想起自己在什么时候真的就是某些时候说出了那句就这样吧，顺其自然吧，你们有这样的时刻吗？
有啊，好多啊，去年啊
什么时候？
就上海特殊时期啊，
口罩时期。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公司不是面临着一些比如说裁员啊降薪啊等等这样比较不确定性的事情嘛，然后我们公司也难免于遭吧，对吧？虽然就是说我自己
没有受到特别大的损失，
对，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是非常糟糕的，我是已经开始担心要不要选择更好的 plan B 或者 plan C 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 算了，顺其自然吧，能怎么办？要不他把我 fire 掉，要不我自己找个合适的时机去跟老板坦白说我想去更好的地方去看看。但是我那个时候又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回到岗位，回到公司去上班，所以那个时候的顺其自然这个点是很强大的，就是这个想法是每天都在反复，每天都在反复告诉我自己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我那个时候没有顺其自然的，我
那个时候
是睁之必然。
对对对对，他那个时候是I know，
我就是我的心里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顺其自然可能它其实字面意思也占很大一个部分，就好像自然自然你不能和自然对抗的那种，有一种就其中一个解释可以是这样嘛。那我觉得可以对应在我们一些事情的时候，顺其自然就是可能有一些事情真的是我不能与它对抗，但是当时候那个事情我觉得我为什么不要对抗，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对的，就是在我这边看我觉得这个事情一些做法很多的做法我觉得是不对的，然后我也不是说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当时的心态可能和你不太一样。
那你反抗了吗？反抗有效吗？
你觉得怎么算反抗了？
就是你觉得你在你觉得你的自由和在外面的自由就是得到了提升吗？
可是你刚才讲的是你工作的问题
啊，但是
不包括吗？
我心里反抗了和我的我的语言反抗了，可以吗？
可以。
因为当时候的反抗没有用啊。
我懂你们是这个当中差的那个点在哪，其实就是陆以山同学表达的他的这个他想说的顺其自然，其实我觉得不应该是海伦所说的那个顺其自然的部分，就是在我们面对真正这种某一些自由被剥削掉的时候的这个事情，我们是都是不认可的。但是我觉得陆以山由于他刚才吞掉了太多自己想说的词之后，他让这个故事显得不太完整。
懂的不懂？
对，他其实想表达的是对于公司对于这个时候的员工其实已经剥削掉了更多，他借由我们已经失去自由这件事情之后他还继续剥削我们，而他就是被剥削的那个人的当中的一个，但是他同时又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这家公司，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在这个时候，所以让他在极度精神压抑的情况下去徒增了非常多的工作量，但他又发现他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之后他的这个心情变得更糟糕了，结果就非常恶性循环，他又需要这份工作，他又要面对这个巨大的工作量，他又要面对他不知道哪一天能让真正的工作和生活都恢复到正常，这个是让他在那个时候觉得很无能为力的一点，但他又没有更好的，就像你说，就像海伦说我们反抗了也无效的时候，他只能选择顺其自然。这故事讲通了，
讲通了。
但你觉得这个是顺其自然吗？我觉得你更多的是被迫无奈，
这个时候的他是无能为力的
啊，
因为无能为力倒推回来我们可能只能
可能顺其自然，在我这他不占一个积极或者消极的一方，他可能就处于灰色地带，
很中性的一个。
对
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就说我要推翻掉我写的这段话，因为我写的话就是顺其自然的另一种说法是无能为力，也的确是因为时过境迁之后我发现顺其自然不一定是无能为力的，就他可能某些时候做的那个选择是我也能面对一地鸡毛的生活，但同时我也能顺其自然的去找到这个一地鸡毛的生活里当中的那些好的地方好的方向的那种感觉。你会有这种突然跟自己说算了就这样吧，或者说哦，
哎，
我
其实顺其自然我好像很少说，但是我会说哎，就随便吧就这样吧，这个我就
把
随便吧，我就很喜欢讲。
是的，海伦会这样说。
但我除了工作，我也觉得现在我想了想刚刚听陆以山说的，我觉得也说不上，我现在更多的随便吧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到二十不惑的这种年纪这个时段，然后我就觉得更多的是对人生的道路有点摸不清方向，因为你读完书其实工作也有几年，然后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也有几年，但是你又不是那种像三十多岁人大家经验那么多，就是你刚好卡在了这一个不上不下的年纪，然后我觉得就在这个时候 就有很多的疑问，就可能这些疑问不是我刚从学生变成大人的这种疑问，而是我正处于大人的时候，我去怎么去变成一个更好的大人，或者
是大人应该怎么做选择呢？
对对，比如说我已经越过了一级大人了，我可能现在要走二级三级大人了，如果一定要分级别的话、然后我就在去考这个二级三级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疑惑，那我这个二级三级我应该是考哪个方向呢？他如果这个二级三级要分文科和理科的话，我要去文科还是理科呢？然后到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选择了，一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如果就好像你们刚刚说 plan A 不只有 plan A plan B， 可能有 plan C D E F G， 那可能有 E F G 出现了，我可能就哦，那我就不一定要选我刚刚说的文科和理科了，那或者我等一下去做一个艺术生呢，
体育生呢，
对对，就我现在可能就是更多的是这种状态，疑惑中找顺其自然。
对，而且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已经不确定人生的方向该有多少种了，我懂你那个状态。
对，当然这肯定也和你现在目前工作有关嘛，工作状态。
对，
但我觉得也和你以后未来自己想要发展的方向，或者你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也有不和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很相关，我是这么觉得的。
哎，我同意。我觉得这个就好像以前就是人家说你知道的知识越少的时候，你以为你知道的特别多、当你知道的越多的时候，你才发现还有那么那么多我
不
知道的地方在哪里，
有点迷茫，不知道去该接受哪一个，完全去吸收哪一个。然后所以我也在想，其实顺其自然它可能是你最好的状态，但是它也可能是你最差的一个表现，
就很危险这个时候、
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中立，在一个灰色地带。
我会想到说就好像在我们年纪更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从小到大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人，但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
我要消防员，我要做警察，我要做老师，
对，但什么天文学家什么画家，但是你随着真的是你随着年纪越来越长，你去再去问大家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的答案开始变得越来越含糊其辞，越来越模糊，这个界限越来越分不清，到最后当问你这想做什么时候说都行，好像都可以，因为好像时代瞬息万变，我不论做哪种选择，时代的洪流都可能会把我引到另一个地方
去。而且你长大了之后，你的回答好像答案不再是一个明确的职业。
对，
你可能只会想说，你会用生活方式来去形容这个词，就是做一个答案，就比如说我要当富婆，我要当，或者我要当一个一日三餐都安保的人，或者我只想要一家人，有个儿子，有个什么开开心心的就好，就有些各种这种答案。
它变成了一些更多的是场景的描述，它好像说不出一个具体的，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是的，
是的，就我但、但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也是我前面想说，这就是某种那种你跳脱出来之后，发现你选择哪个，其实也许都是不差的选择，它都可以引你去你想要生活。刚刚其实大家说了很多职业规划上也好，人生方向上的规划也好，其实我今年还会突然觉得我在人际关系上也会有那种顺其自然的感觉，这是以前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今年一下子开放了，然后又重新见了很多朋友也好，不管是我工作的地方开始变得人际关系复杂了也好，就是我仔细再去回看的时候，我今年也会突然觉得就像是选择人生方向一样，人际关系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就以前好像说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还会给自己的好朋友列排名，还会说我最好的 best friend 是谁，我 second best friend 是谁，然后我第三好的闺蜜是谁，就以前还会排这种东西，后来慢慢的好像就是哎，可以跟我喝酒的朋友是谁，可以跟我出去旅游的朋友是谁，但好像再后来就是啊，我觉得我这些朋友都还在就好，然后以及甚至以前比如说在职场环境中学习环境中，你还会担心说跟你一起做小组作业的人会不会觉得你写的不够好，跟你一起共事的人会不会觉得你做事做的不到位什么的，然后你担心这个人不喜欢你，担心那个人不喜欢你。现在我好像已经能做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娘无所畏惧，已经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已经就是真实意义上的觉得说 在人际关系我也可以随遇而安了。就算曾经我觉得在年纪很小的时候觉得很重要的朋友，他可能慢慢的因为一些生活不在一个地方等等怎么样离开了我的生活，我也可以接受这些事情了，就是也可以觉得他是顺其自然了。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几年见一面，但大家见到那一面的时候还是可以快乐聊天，我觉得这也很好。就是我突然觉得随着年纪增长的时候开始不再强扭一些人际关系，而是真的真实的人在身边，剩下的东西我都可以无所谓的那种。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上面有没有想过。
我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一些大学同学嘛，因为我不是在上海嘛，他们基本上在南京，其实说实话我们就见面机会很少很少，就毕业了之后基本上没见过。但是我们就是每年的时候，我们感情的维系完全就是靠每年，比如说他过生日，或者说是过年、春节和跨年、元旦嘛，给彼此发个祝福，然后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好像心里就默认着说，尽管没有见面，但是好像也不会把别人忘记，也不会说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或者说你就是我最好的姐妹啊，都是彼此生命中很珍重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强调说一定要经常见面，或者说经常打视频或经常聊天，反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考虑到彼此，可能这就够了。然后刚才斯嘉丽讲到说，我不再像之前，他不再像之前那样为别人列排名。我是不是之前做过这些蠢事啊？
你现在还会？
我不会了。
不是，我说的是我自己。
我知道，然后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对啊，然后我不是之前我
特别蠢。
对啊，我不是还问你们某些人说谁谁谁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然后导致双方都很尴尬。但我现在不用问了，我只会问别人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主播。
其实我刚才讲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是突然想到的，因为我就会想到那个上周去天津，是上周、还上上周去天津，上上周去天津。给我那个时候的学妹当伴娘，就是我真实的和她毕业之后五年没有见过面，然后一下子见面就已经是她婚礼的时候了。然后这个男孩子，我甚至他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他有个男朋友了，然后很快他们就又结婚了。然后那天在婚礼上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已经在一起
一千天
了，已经三年了耶，我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了，他们已经在一起三年然后结婚了。然后我那天就在婚礼上大哭。我其实第三次当伴娘，那两个人也很重要，我没有哭哎，就是我只是眼角可能微微眼睛眼含泪水而已。
他第三次当伴娘了。
对，然后我那天在那个地方，在底下，我
你当啊，我的婚礼你当啊，
他的婚礼你是主伴娘，
对、啊、
不要假装去看手机、哦、
对啊，他是总策划啊，
我是总策划，
顺其自然。
No，
然后我就那天在那里大哭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我看着他在那个舞台上，我真的会想起我们俩就是很多年以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样子，然后想到那个时候一起，就真的是那个时候就一起只是去吃好吃的，结果一转眼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端庄的人妻站在那个地方了。就我对我而言那个冲击力真的很大，就是这个反差太大了。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毕业这么多年。
那你会不会就比如说因为前面的五年没有联系而感到有点还蛮遗憾的，应该去多关注他平时的一些小片段。
就我在某些时刻突然觉得很难过，觉得那些时光离我们好远了。我们以前是周周出去一起吃好吃的，周周一起去买漂亮的衣服，就是像那种他也是巨蟹座嘛，然后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五年不见面哎，然后就我突然觉得这段关系它好像变得很松散，但你又会觉得那天你站在那儿的时候，我看着他说话的时候，他也在那儿哭，我也在那儿哭，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多东西没有变。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里只需要有一些很少的理由让我们去见面，我觉得那种关系也很好。就是他是让我觉得这种我以前会纠结于说我很好的朋友需要一定要定期去见面，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没关系，就是这些东西也是可以顺其自然的，也是可以即使很多年没有见我们还可以接着以前的话题继续聊下去，或是那种感觉。
有可能就是说大家变得越来越忙碌起来了，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可能 在各个朋友身上分配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先要自己给自己打个预防针，我们的朋友们可能未必会每周都见面，但是我们心里都会有他们，其实就这么回事嘛。
好像你们说到什么排名的时候，我以前也被问过这个问题，但我好像我都不知道怎么答，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重要。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过，
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方面是在他可以给我情感支持的，然后可能在某一个方面他又可以给我另一种情感支持的，就是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嗯，我觉得我就是因为觉得我曾经是一个对于这种人际关系好像挺纠结的一个人，就好像我非得给这个人安点什么东西在这和我的关系上，后来发现他们太繁琐了，就不就是关系就应该是
简单
点，简单
的，
对，简单
的，大家都忙碌嘛，说实话。
你可能这样安了的话，别人也有他的那个，
是的，
就是说的比较不好听，可能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那种叫什么不同的 label， 不同颜色的 label， 可能在我这里这个它是红黄色的或者蓝绿色 label， 然后可能我在他那里又是什么黑白色的 label， 就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对，我刚刚就是因为聊着聊着突然想到了，我觉得曾经是以前是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就是像你说的，就好像像打上 label 一样的，是那种每个人总想给他们表述清楚一些，这个人和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关系，但其实可能很多关系没有那么多复杂的
情感，但大家能玩在一起的都是好朋友。
对呀、啊，就像我们三个一样啊，是姐妹啊，
还能大翻白眼，喝下了一口水，放下了杯，
但是好尬哟、但是我就怕一点的是，我一直把 A 和 B 当成我的好朋友，我觉得我可能到我婚礼的时候或者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都想邀请他，但就怕啊他的婚礼的时候他不邀请我，就是我可能把他看得很重要，但他没有把我看那么重要，就是我其实也蛮担心这个事情的。
那你担心的应该是关系上吧，不是说只是他有没有把你放在第一
啊？这个他放不放第一我没所谓。
对，主要更担心的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吧，和情感。
对啊，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你说问我排名，我那我肯定排不出什么，就我觉得这个没办法排，然后但是如果你问我关系的话，那我关系上我是恐惧的，就对于大家的关系，那关系上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不可以顺其自然的。
你就是说还是需要两个人用心去维持和经营的，对吧？
还是也不是说用心，按照你们自己的节奏嘛，不是一定要用心，就按照你们自己舒服和你们的节奏去维持。对，用心你说的好像很严肃。
然后他维持着那个人没有救他去他的婚礼，
没有去他婚礼，
怎么没有我
？
你的朋友就是你可能需要认清一点，就是你们对彼此的认知要么就是有误差要么就是你听他的解释你觉得是有道理的你就接受他，对不对？
对，我现在接受了，因为
你肯定接受了，
我接受，要不然也不至于后面的一些
你故事发生
吃饭啊在一起玩啊。所以你们觉得顺其自然另一种说法是不是无能为力呢？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一直都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其实也是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那客观的是那种环境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些因素，然后不以你自己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种，那我觉得都算客观嘛。那这种无法改变的，那你也只能顺其自然。就比如说那种很真的自然的那种什么大风大浪，你真的是只能顺其自然，对吧？客观环境。然后主观的话，我就觉得自己的话肯定是也包含自己那种愉悦的情感或者是负面的情绪的。就好像斯嘉丽她前面提到，她说她一年前她觉得顺其自然这个可能是无能为力，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的直接是负面导的一个
对
感受，
是，
但是他现在他不是，他可能他说他要推翻自己的想法，那推翻的话无非就是正面的，要不就是中立的，那不管是怎样，反正就是都是以他当时候的当下的情绪出发的嘛，我觉得这就和主观情绪非常的相关。然后为什么我说在我这里我对顺其自然的理解可能是更加中立，然后可能会更偏向好一点点的那种 方面呢，是因为我觉得也是像我一开头讲的，就是因为我全力去做到接受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对他顺其自然带给我的一些负面的感受和体验是我已经接纳了，和我自己是不冲突了，然后就是我内心已经是接受了他的存在，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顺其自然。
我觉得就是其实生活吧，或者说是我们的所处的环境吧，啊，其实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对吧？反正就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吧？生活是 A， 生活是 B， 但我想要 C， 那偏不给你 C， 对吧？
给了你一个 D，
给了我的个 Z，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吧。如果说我们很想预料到它所发生的一些可能性和结果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太累了，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还有很多的变化嘛。
嗯。
它是我们很无法去想象的，而且我们总是说拥抱变化，拥抱变化，
是你
太烂了啦，有的时候不想拥抱了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心境的话得是我们自己，还是鼓励自己说去积极的去面对生活中那些变化，对，但有的时候也不要太给自己的一些压力，就是怎么说呢，开心的活着吧，大家不是说嘛，
嗯，
生活最主要的还是开心，其次都只是其次而已，对。
因为我就是我听你们俩的那个总结陈词，说到底大家其实心态还是蛮积极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年变积极了，就是某种程度上变积极了，你不用翻白眼，就是不是那种说的一下子大跃进的那种，还是会觉得事在人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仍然觉得即使是我顺其自然了，一定是在我先做了一些事情之后，最后是走到顺其自然的这一步，所以就无论做了什么选择或者得到了什么结果，都会觉得心安理得吧。
顺其自然其实更深层的含义也是因为我们有所期待。 Guess I did see it coming. Made it look easy.As we stare at passing satellites, you told me you would take me, but it's not even an option. You fake everything, and now that it's all in the open, everything's clear as daylight. Deep green.Your own reasons to drag it to the bitter end. Talking all night, cause you know where it's going.